今天来继续的分享以斯帖记的系列。那举了前边的一些铺垫之后，我们进入到了今天的这样的经文。我们可以在今天可以看到了一个形式的逆转，用我们今天时髦的一个词叫逆袭，是吧？就是莫迪改好像逆袭成功了。但是为什么这个大屠杀会变成了后来的普尔节？究竟这个原因是什么？我们在之前已经跟大家分享，最主要的原因当然是上帝的恩典让这一切事情发生。不过他在人间来的层面来看也有两个原因。首先当然很明显是以斯帖的这个冒死进谏获得了特赦，对吧？他的这一个冒死的这个谏王居然是被接纳了，开了一个好头。咱们在圣经写的比较简单，他直接进去见王，王看见他在院子里就说你进来吧，然后摸了一下这个杖就赦免了。其实你可以想象一下，以斯帖这个时候去进去见王，他已经进食了3天，对吗？那其实是一个很虚弱的状态。所以在一些犹太的历史当中，约瑟夫的犹太古史里边，他特别加了一个细节啊，虽然圣经没说，他说其实当以斯帖再见到王，王向他伸出杖子推倒，其实也蛮合情合理的，对吧？他昏迷然后醒来之后，他进去摸了这个王的杖头获得赦免。我们可以看到以斯帖虽然是身体非常的软弱，甚至于是在王的面前可能有过那样的一种昏厥，但是当他清醒过来获得了王的赦免之后，你发现他立刻恢复了镇定。这个镇定就体现在我可不是说急不可耐的赶快求王你给我伸冤呐，你给我做主啊，是吧？没有，他很镇定。他说好，今天先请王和哈曼去我的筵席，事情到那再说，对吧？啊，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地方啊，忍耐等候，步步为营。他要在另外一个更私密的场合来把这个事情说出来，这是一个人间的原因。另一个人间的原因大家也应该知道，刚才也读到了，就是在以斯帖所预备的两次筵席之间的那一夜，亚哈随鲁王当天晚上失眠了，对不对？这个失眠原来是如此重大的一个历史事件，是吧？啊，大家都懂失眠，是不是？你失眠的时候一般用什么方式呢？催眠，喝点牛奶，起来跑两圈，甚至有人说喝一瓶啤酒，还是你要吃安眠药，还是怎么样？其实这个事儿你还也是有一个办法，叫回转向小孩子。小孩不睡觉就得让妈妈讲故事，是不是？其实人生在你的耳朵边低声的讲东西，这是自古以来经久不衰的一种催眠方式，是吧？所以这个虽然亚哈随鲁的这个做法有一点像巨婴，是吧？但是其实这个办法还是合理的。他呢不至于讲个儿童故事，他找人讲本朝的历史啊，在咱们国家这个东西叫起居注，是吧？就是一个王他自己的所有的经历由史官会记录下来。那你说他哪一段不好听，他居然听到的是这一段，对吧？他听到了这一段，而且听到这一段之前他居然没有睡过去，是吧？所以你可以想象这种细节，这个原因是很简直是有点惊心动魄，尤其是后回想起来，对吧？所以我们说整个的这个莫迪改他的逆袭是本卷书的主题之一。大屠杀本来的预备的那一天是大屠杀，结果现在后来变成以色列的狂欢节。本来是这个莫迪改和哈曼的角色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结果现在完全的颠倒过来，他俩对望了，是吧？本来是这个恶毒的一个阴谋哈曼，结果只给以色列人留下了一个美味的糖三角，是吧？所以这样的事情也包括他给人家预备的这个木头架子最后把自己挂上去了，你会发现这都是一种逆转，都是一种兑换，是吧？在讲的这种事情。所以我们说首先要开宗明义，犹太人虽然其实我们已经讲在这个波斯时期已经非常世俗化散沙化，信仰已经相当之不堪了，可是为什么仍然会蒙拯救呢？其实我们知道因为上帝是守约的神，这是第一个原因。而且更具体的一个原因，简单的来说就是因为上帝说过弥赛亚要是从犹太人中诞生的，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弥赛亚还没有来，对吧？所以弥赛亚还没有来，因此犹太这个民族暂时还不能绝种，还可以抢救一下，是吧？所以要把他们先保全他们的一些苗裔。可以说这就是最简单的一个对以斯帖记的一个概述了，就是因为主耶稣要从这支民族而出，所以他们现在还不能灭绝。再加之上帝的恩典以圣约的方式要体现在他们身上，所以被逆转了命运的犹太人，他们需要在幸存下来之后忍耐等候那个时间。从他们的这个时间，我们以前曾经讲过，整个以斯帖记所发生的事情呢，是公元前的486年左右，对吧？在这个前后啊，在那之前，比他稍早一点的先知但以理就曾经预言过。你有没有记得，在但以理书有一个神奇的数字，说再等候七十个七，七七四百九十年。公元前的490年到公元0年，你就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对吧？再加上前后的那个出入，所以他们需要等候那个见证那一位真正要逆转一切的耶稣基督啊。我们还是简单的把这个经文要来讲解一下。我们发现这个薛西斯王啊，就是亚哈随鲁，就是薛西斯，是吧？这个薛西斯王张嘴就来，给人这个许诺特别快。他在这一卷里边这三章里边，他说了三次，说王后啊，你要求什么，就是国的一半我也必赐给你。这个倒不是说在反映已经有夫妻财产共同一人一半，是这个倒不是这个意思。你有没有发现这个类似的话新约中也出现过一次，是谁说的呢？希律王。希律王是什么情况下说的呢？是约翰这么死的，对吗？是他的那个女儿叫做沙勒美啊，圣经没写这个名字，他叫沙勒美，他来求这个希律，结果希律夸下海口，结果人家一张嘴说就求这个施约翰的人头，他其实后悔了，但是君王一诺一样驷马难追，那没有办法，他就只好杀了，他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我们在前两次我记得我也讲过，亚哈随鲁已经犯过一次这种事儿了，他的那个情妇是吧，向他也是要求，说求你可以给我，他说那好，国的一半也可以给你。好，人家求什么呢？求前任王后瓦什提给王做的一件精美的衣服。他说这个不行，这个你穿出去太招摇了，这会有问题的。但是那个女人就一定要，结果他真的就要到了，国王拗不过他，要到了，被王后发现，使下毒计，把他的那个情妇的妈妈非常残忍的杀害掉。啊，也这个也是导致瓦什提被废的一个原因，以前我们讲过，对吧？但是这就说明亚哈随鲁这个人是张嘴就来的，他这话是有一点这种东方君王的那种骄狂傲慢在里面，对吧？所以说希律和亚哈随鲁都有这个问题。但是无论如何吧，他既然还能这样说，而且重复三次，我们还可以显明一件事儿，就是之前以斯帖自以为自己可能失宠了，因为一个月王没有召见他，看来不一定是真的，是吧？啊，或者即便他曾经真的是失宠了，但是你发现现在君王的心在上帝手中如同垄沟的水一样，上帝正是在挖了个沟把亚哈随鲁的心又引过来了，对吧？所以两种可能都是存在的。那么我们看到以斯帖他还是很沉得住气，他见周围耳目众多不方便说这个事儿，说好请王到我的筵席。然后王再去了之后，他还是沉得住气，若无其事的说今天咱们就吃喝就快乐，没有事儿啊，不用担心，包括哈曼你也不用担心，没事儿，明天再来，明天咱们再说正事儿。你可以想象这个不容易，你心里藏着这么大的事儿，你能够憋住不说，对吧？啊，这个是神给他的一种镇定啊，很难得。我们可以说他两次的求王赴宴，而且把哈曼要带上，哈曼这个人的人生巅峰就是在这一刻了，对吧？就在这一刻到达了，他想我能够和王一起来赴王后的私人宴会，你说夫复何求啊，是吧？能够到这个地步多好。 但是他已经得意到了人生的巅峰了，他还有不满意的地方。出朝门的时候看到说墨迹元又在那杵着，就这个眼中钉肉中刺盗汗是吧，结果见他过来，我这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居然他见我身子都不动一下，对不对？你发现这个墨迹元就是跟他杠上了，怼上了，对吧？所以他非常的愤怒，他的愤怒到一个程度，他的忍耐失去了限度了。他之前还挺能忍的，他忍一年多，十一个月左右，要到亚达月十三日来杀人，是吧？他现在不能忍了，他回去跟他的这些智囊团、跟他的这些幕僚和他妻子商议，明天就给他办了。你有没有看到这个人的急不可耐，是吧？所以他明天就要把他办了。而且这个哈曼这个人，这个时候其实头脑已经是乱掉了，而且价值观是非常混乱。你能注意这么一句话，十一节，十一节，他在说他人生之得意，他举了三个点，说他的富足、他的儿女众多和他的地位，是吧？你看他这个排序，他的排序是把钱是放在儿女前边的，对吧？儿女放在事业前面倒是正常。但他认为他的富足是他最得意的一个点，一个人第一说的有点是吧，所以他当时假意跟王说，哎呀，把这些犹太人都杀了吧，我都愿意从我的私人的这个钱拿出一些充实国帑，是吧？他说过这个话。你可以看到这个人的很扭曲了，就这个家庭出来的人，后来十个儿女都跟他一同受刑，这个都简直是不算是特别的意料之外啊。而且你再仔细想，刚才第二篇回应这个王问他的那个问题，说有功之臣该怎么讲，而且那个时机也很微妙，他正准备进去说要弄死墨迹改，结果王当头先问他一个问题，说救驾有功的这种功臣该怎么赏。然后你仔细想他回答的那个方式，他回答的方式如果换用中国来说，就是哎，乾隆皇帝问这个和珅是吧，哎，如果有人就朕有功，是朕第一喜欢的红人，该怎么赏他，这个和珅就讲，然后出个计策跟哈曼一样说，好，就是把王的龙袍让他穿上，然后把王祭天的这个御马让他骑上，然后在北京城紫禁城出去到处夸官夸耀，由你最喜欢的一个大臣说这就是王的功臣，就是如此的荣耀。你看他出的这个计策，你让把王的龙袍让一个大臣披上他，你要注意这个时候他想的这个人是他自己，是不是？你这个就可以用点心理学了，他在想什么呢，是不是？他在想什么呢？他身为一种高官宰相，他现在想的是把王的袍披到他身上，哪怕暂时披这么一下。可见你知道他这个人，如果后来说这个亚哈随鲁作为一个专制君主，我要跟你讲，这种人最容易嗅出来这种反骨分泌出来的味道的，对不对？你说是不是过于多疑了呢？这个哈曼是不是就不一定啊？但你要注意，就算他不一定，何况他有一定的根据，他就有可能要造反。后来亚哈随鲁自己的父亲大流士就是这么上的位，是吧？就是这么造反上的位，而且后来多少年之后，亚哈随鲁的后世以前是不是提过怎么死的，就是被他后来的一个宰相叫阿尔班达联合几个大太监大臣把他给谋杀了。可见他对这种事情的敏感并不过分，这是在这种东方这种甄嬛传式的那种后宫的黑暗宫廷斗争里必不可少的一个生存智慧，是吧？要先杀左为强的，所以这些点都是很细的啊，很细的。然后呢，我们说这一页关键的这两次筵席之间，这一页同样的这一页就是哈曼在那造那木头架子的那一页，对吧？就是这一页，王失眠了，然后呢听到一个功臣没有赏，所以他就按照波斯这个赏罚分明的规矩，他要立刻补上这个亏欠。这个小小的细节也有史料可证，希罗多德那个历史当中就记载了至少五次这个王有功必赏，而且怎么封赏，其中有两次就发生在薛西斯这一朝，所以这都是互为印证的啊。那哈曼却不知道他自己监制的这个刑具，那个五丈高的木架子其实 大概有十几二十多米高，是高到不合理啊。咱们那个长城解放纪念碑才19.48米高，有可能就那么高。你整这么夸张一个东西是干什么呢？可见他的恨多大，是吧？所以这个木头架子把他自己给安排上去了，是吧？而且在自己被挂之前，他还得亲手含羞忍怒的给他最大的仇敌穿上朝服，骑上御马，还得指着他说：“这就是王最喜欢的人。”你想想那种羞辱，是吧？这个壮景简直只有谁呢？那个巴兰可以相比，对不对？明明是想咒诅以色列人的，结果被迫大声祝福，是不是？可能只有这种委屈，只有他俩能够惺惺相惜了，是吧？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一系列的事情造成了这个哈曼方寸大乱。他能爬到这个位置上，绝对不是说一个急不可耐的那个人。你看他之前制定这个计谋的时候很能忍，但这个时候他方寸乱了。在王后当场揭发他的时候呢，那个国王应该出去到御园里，可能是要考虑一下怎么处理这个事儿。他考虑的时候可能都不一定要下杀手的，是吧？但是这个哈曼居然爬在王后的这个床榻上，那个壮景都狼狈不堪了，说不定还得抓着王后的裙子还要哀求啥呢，就这个状态，对吧？结果王一回来说：“你居然敢当众的来凌辱我的王后，简直不用别的罪名了，这个就都定于死罪了，是吧？”把脸给我蒙上，直接就是拘留了，是吧？抓起来了。所以呢，他的这个做法其实不算是很奇怪的。当他这个夸官啊，把莫迪改出去夸耀这个事儿回家之后，他的妻子和那帮幕僚已经是马后炮，事后诸葛亮的聪明已经告诉他了，说你要对敌的这真是犹太人，你就算完了，因为神的选民是动不得的。可是这些人的聪明来得太晚了，对吧？然而这一件事情是古往今来在全世界来说颠扑不破的一个真理，就是神的选民或者说教会是动不得的，谁动谁完蛋。多少的这个民族，多少的政权都在印证这一点，他不是第一个，他也不是最后一个啊。然后我们看到王后以斯帖，他的这个说辞也是很巧妙的，叫做借力打力。他特别指出哈曼献上这个计策号称是要维护王的利益，但实际上他的所作所为恰恰是在破坏波斯的和谐社会，是吧？好像就这个意思，恰恰与王有损啊。所以我们看到莫迪改的功劳被曝光，以斯帖的身份被曝光，这个曝光都是说恰好非常及时，不快也不慢，就是比哈曼那个木头架子快了一夜，是吧？这个时机就是这么的巧妙，这个就简明了上帝的时机唯独在上帝的手中掌握。任何想要挑战上帝的人，他最后看起来好像是悍妇，很遗憾的失败，但其实是完败，对吧？他一开始就没有胜算，因为你在跟上帝为敌，这就是哈曼的一个结局。最后那个叫太监，这个叫哈波拿，我发现他的这个补刀非常的精彩，是吧？说哎，哈曼做了一个木头架子，现在就立着他家。王说好，把他挂在上面，是吧？很精彩，这叫做波斯版的请君入卧，是不是？你弄的这个刑具自己先用，你有一个首先使用的权利，是吧？不过你要注意，经上说过挂在木头上的是什么？可咒诅的，对吧？挂在木头上的是被咒诅的。本书里边就有三个人被挂在木头上，那俩太监反贼，是吧？还有这个哈曼是被挂在木头上的。这种咒诅就已经在暗示一件事，是罪人应得的刑罚本来是什么啊？也就是罪人应得的刑罚就是死亡和被咒诅，对不对？可是天下的罪人，你会发现有更多的罪人，他们的刑罚和咒诅后来由完全无辜的主耶稣来代替了。这就是福音当中的一个核心的点，对不对？是福音的一个核心的点。主耶稣被咒诅挂在木头上，就显明了福音的本意。也就是说，福音也可以这么叙述，就是我们本来是反贼，我们本来是哈曼， 我们应该受咒诅，我们应该入死亡，但是这一切却被神逆转了，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他下去，他上来，所以我们才能够出死入生，这就是福音。然后刚才已经提到，本卷书里有好多的细节，就是让人都后怕的细节，是吧？一想呀，这要是差那么一个几分钟怎么办，是吧？这种感觉。其中尤其是刚才提到的亚哈水鲁的失眠，这个细节是特别的醒目啊！你如果没有对上帝的一种笃定的信靠，你单凭人的机缘巧合和仁义，你这个事件就会越想越后怕。你有没有想，这个王如此的荒淫好酒，他为什么那一天没有像平常一样喝得酩酊大醉的回宫倒头就睡呢？他那天怎么让他失眠呢？对吧？或者他如果说失眠了，照他的那个脾性，他的那个状态，他应该再去喝大酒啊，好催眠，他为啥那天不喝呢？是吧？或者他失眠的时候也有很多办法，不喝酒也可以找人给你头部按摩呀，怎么怎么样，是吧？没有，找人读书。然后读书，你读不前不后，你非读到的恰好是这一段。如果你读到了这一段之前，刚才说他就睡着了呢，这不全剧终了吗？这不坏了，是吧？就是很多人有没有讲过那种细节，说桃园三结义，假如刘备说二弟三弟，咱们今天你看这个日子，咱们都有志功臣，我们都有志于匡扶汉室，不如今天我们结拜吧。假如这个时候关羽跟张飞说不的，是吧？我还有事儿，走了。三国演义全剧终，是吧？完事儿。假如这个王看见甄嬛说，哎，你抬起头来，甄嬛一抬头，长得不咋地嘛，是吧？这就坏了，第一局不完，是吧？一样的，如果说王听到那儿，没有听到这个故事，睡着了。所以你看，人要是编剧，人就会觉得好险呐，对吧？但是在上帝那里，永远是有惊无险。就是这种细节，才会真的让你明白上帝是怎么去护理的，护理到了如何的无微不至的程度。世界上的人有一句很怪的话，到现在不太清楚他的意思。他说：“魔鬼在细节中，是吧？”其实我告诉你，恰恰相反，魔鬼一般不在细节中，魔鬼是喜欢以宏大叙事，以一套虚构的理论来框你的，上帝才在细节中。每一个小小的具体的细节，在反映上帝的恩典和慈爱。最经典的是耶稣说过的一句话，他说：“你们的头发，上帝都数过，没有他的允许，一根都不能掉地上。”所以早晨梳头的时候，你是为了脱发满地，这个不用太忧愁，上帝允许，是吧？你用什么护发素，他早就知道；你用什么吹风机，他也全明白。如果就该掉什么戴森吹风机也没有用，是吧？如果有他的允许就掉了，没有他的允许你就薅也薅不下去，就这个意思。所以说你可以连你的，因为想过连你的头发上帝都会关心，这件事儿好神奇，对吧？以前看一个小说也是这样想的，他既想不通的一个事儿，倒不是说上帝创造了世界，也不是说上帝拯救了人类，他最不能够理解的一件事儿，是居然他突然想到一点，他说：“我昨天晚上肩周炎犯了，这个肩膀疼，都转不过身来，抬不起胳膊来。”他居然想到上帝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居然关心他的肩周炎。哎，这件事情让他觉得好神奇，不可思议。这是我们说的，我们的上帝不是高高在上，不理人情，他其实和我们有密切的关系，可以密到这个程度，是吧？所以上帝才在细节中。为什么如此呢？我们说，因为历史就是基督的历史，或者说基督就是历史的基督，一切的这个世界上的历史当中，生活当中发生的所有细节，都是或直接或间接的与耶稣基督有关的，都是从终极意义而言，都因为他，依靠他，也指向他。刚才我们已经说了一个点了，犹太人现在还不能死，因为真的灭了种之后，上帝的预言就落空了。因为上帝说过弥赛亚要从十二支派犹大这个支派而出的，对吧？现在作为南国 被掳的这个人的后裔，犹大支派的后裔就在这儿，这些人不能给他灭了种，灭了种之后，上帝的预言难道会落空吗？上帝不会允许自己说过的话落空，这是其中的一个很大的细节啊。这个呢，从教义上来说，我们说叫做上帝的谕旨。上帝的谕旨是什么呢？就是上帝以他旨意的智慧、自由和圣洁的行动计划啊。由此，他从勇士变为他自己的荣耀，不变的预定了历史中要发生的一切，特别是关于天使和人类之事，一切啊，预定了历史中要发生的一切。这就是我们经常说在讲上帝预定到底指的是什么，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上帝不变的预定了历史中要发生的一切，一切历史细节都在神的掌握之中。以斯帖记或许就是解释这个教义最好的经卷之一啊。以前我们也大概提过希罗多德这个希腊人，希腊的司马迁是吧，他呢记载了亚哈随鲁为什么要打希腊，他打希腊这件事儿是整个跟人类的命运、文明的发展，也跟犹太国的命运有非常深的关系，对吧？一个国之的国君要是打另一个国家，以我们今天来看，你会觉得那应该是很慎重的、缜密的决策，是吧？他要搞这个伟大斗争，他应该是有一个智囊团给他参谋部给他攻的这个点子，其实不是。啊，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载呢，亚哈随鲁为什么要不要打呢？奇怪，没想打，后来他总做梦，梦里边有一个人不断的怂恿他，当他认为是鼓励嘛，是吧？鼓励他去打希腊，后来他就信。当他决定了打的时候，他就跟朝臣们去说这个事儿。当他说了这个事儿的时候，皇上都说了，没有人反对，只有他的叔叔，算是一个位高权重的重臣，表示反对，说我们打那个希腊呢，得不偿失。他们如果真的该惩罚，有上天收拾他；如果不该惩罚，我们这么大军前去讨伐啊，历史上太多的事情就会有以弱胜强啦，这个以小博大的事情发生，我们这个前途不妙等等，说了一大堆，可以讲是有理有据。但是很神奇的是，这叔叔回家之后，他睡觉的时候，给这个亚哈随鲁梦里边那个人也在他的梦中出现了，告诉他说：“你还想劝薛西斯不去讨伐希腊吗？你还想照顾他这个人吗？我告诉你，你要不听这个命令，他会落到怎样的下场，你会落到怎样的下场。”一番恐吓把他吓醒之后，他就觉得好像被烙铁烙一样那么痛苦，好像说那个声音什么的把他眼睛要挖出来，把这个叔叔吓坏了。他结果去带头说，现在我支持皇上的英明决策，咱们就打希腊。这个事情的细节你看是一个外邦人记载的，我们不知道这个梦中人到底是谁，是个天使还是个鬼，是吧？不清楚。但是你会很明显的发现，这就是上帝有意的在引导这个亚哈随鲁去打希腊，然后让他败在这个马拉松啊、温泉关啊、萨拉米斯战役了，对吧？啊，马拉松是他父亲，他是在温泉关和萨拉米斯战役当中失败。为什么要做这种事儿呢？你看这是好小的一个细节，但是这件事情就跟后来的希腊人太有关系了。就是不信主的希腊世人也应该知道，希腊波斯的这场战争最大的遗产就是希腊文明没有被波斯灭掉，迎来了后来的这个希腊的黄金时期啊，迎来了希腊的黄金时期。如果这个猖狂的薛西斯没有被这个温泉关的列奥尼达斯和萨拉米斯战役里面的迪米斯托克里打败的话，你可以想象一下，至少我们的新约还是不是用希腊文写成，这就难讲了，说不定是波斯文还是什么文，不知道，对吧？但是我们很难想象上帝会用波斯文来写新约，应该用希腊文写，这是在他预定中的啊。这个意思是说，不只是一种文字而已，而是希腊的文明所从普遍启示当中带来的那些理性的、哲学的、思辨的很多美好的东西，你发现后来都被基督教把它汲取、重整、圣化、洗净，对吧？然后将它跟基督文明成了水乳交融、合在一起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 所以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一场的战争，希波战争，这是在说一个例子，好像取决一个很小的细节，取决于君王做的梦。但是就连这种事情都是有它的历史意义的。所以发生在苏珊城的这件事儿，就和发生在希腊的本土温泉关和萨拉米斯的事儿是一样的。上帝正在借着这些事儿整理历史，整理这个世界，就好像整理那个马槽里的干草一样，他要把那个草整理好，好让他的儿子降生在那里。他要把这个世界整理好，好让他的儿子降生在这个时代，降生在这个世界。所以这一切都在指向耶稣基督，就是说这个意思啊。我们很多的事件都是小细节造成了大事件，这个道理我们都应该清楚啊。很多时候我们是往往忘记了这些事是怎么一一被推动和应验的。英国有一个谚语，他叫儿歌吧，他说丢了一颗铁钉，丢了一只马蹄铁，丢了一只马蹄铁，折了一匹战马，折了一匹战马，损了一位国王，损了一位国王，输了一场战争，输了一场战争，亡了一个帝国，就这个意思，是吧？这个事儿应该指的是理查三世啊，就是玫瑰战争最后的那一位，他在战场上最后的哀叹就是说，我愿意用王国换一匹马，是吧？因为他的这个马钉那个马蹄铁，战马要钉马蹄铁的，结果是那个铁匠找不到一个钉子，但是很匆忙就没有把它钉牢，就上阵了。上阵这个马蹄铁剧烈的跑动的时候就掉了，一掉这个马失前蹄就倒了，倒了趴在马上呢，他就下去了，他下去这个战争就输了，战争输了这个国就亡了，就这么个事儿，对吧？所以你说细节重不重要呢？这就是其中一个细节，对吧？所以我们说铁钉子，基督教的文明当然是从各个他十字架上的那个铁钉子开始的啊，但是像英国的这个历史进程就跟博斯沃斯原野上的这颗钉子是有关系的啊，这样的一个意思。包括呢后来在历史中这种事是很常见的，拿破仑大家知道他是失败在哪个国家吧，他是远征俄罗斯的时候失败的，对不对？为什么会失败呢？他的士兵的衣服是由这个英格兰定制的，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为什么找英格兰定制呢？但是英格兰不是故意坏的，是为了偷工减料也好，也不知道是为了省钱，结果是衣服上的扣子本来应该用铜扣，结果是为了省钱和偷工减料都用锡，用锡做的扣。平常这个锡扣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有一个问题，一旦到零下三十度你就看出这个问题是什么了，这个扣就很脆，你一扒拉一捏碎了。所以最后打仗的英勇的法军士兵都敞着怀在那干，是吧？大多数都是冻死，并不是打死啊，大多数的法军士兵是冻死的。他说这个战争是这么输的，但是他如果不这么输，拿破仑真的一统欧洲，那他不提早几百年完成希特勒的梦想，是吧？那样的话整个欧洲就沉入到这个大一统的帝国了，欧洲和英格兰的自由就不存在了。所以英格兰这个裁缝原来拯救了欧洲了，是吧？但真的是这个锡扣是一个偶然的巧合吗？你要想这种问题，是吧？啊，包括以前我跟大家讲过，咱们国家也一样，当年中原大战的时候，冯玉祥抢劫石达，结果冯玉祥这方面的那个参谋说调兵，你们要去河南的叫沁阳，三点水一个沁，那个字念沁，沁人心脾那个沁，是吧？你们要去河南的沁阳，参谋可能不识字，他就多打了一个撇，三点水一个避，密，分密的密，是吧？但是读读避阳啊，河南真的有一个地方叫避阳，也有个地方叫沁阳，这俩地方相距500米，你可想而知，部队跑到了一个不该去的地方，就这么败了，蒋介石就立刻就成功了，是吧？啊，一统天下，就因为这，哎呀，所以需要这个字儿多重要，是吧？不过蒋介石这么牛，结果是美国40年代 美国政局的变化导致民主党的杜鲁门上台，共和党比较力挺他，结果是民主党杜鲁门上台对他的这个援助就断了，一断他就败了，他这个败这个美元供不上，也间接导致长春围城，这都跟我们有关系，你知道吗？这些细节是吧？啊，再到后边朝鲜战争的时期，大家熟知的那一份不可以讲的一份家常食物是吧？还包括后来林彪出逃的时候，那个三叉戟飞机是故意的雷达给他导航导错了，当时给他导航雷达的那个人是接到上面的命令故意导错的啊。之前我们去探访史仪的时候，我们惊讶的发现那个人就是史仪的妹夫，当年的那个导航的那个人，那个叫姨父吧，叫什么啊？他就是呀，跟我们讲这段历史，历历在目。他说哪是什么什么仓皇出逃，怎么怎么地的？一个是雷达的误导他，另外是故意把他逼到这个蒙古，然后导弹打下来。他在73年的时候，他就是驻那个在就是好牡丹江是哪？哈尔滨那带的地面雷达站的雷达兵，他就负责导航这个事儿。所以你说这些细节。细节在左右历史，而一切的细节又都在上帝的手中，所以世上的智慧人再聪明的人也想不透这类的事，他会把这个叫做一种叫做混沌系统，然后他说这叫蝴蝶效应是吧，啊，这儿煽动一个东西，那边起飓风了，他说这个号神秘不可测，其实什么蝴蝶效应，那叫基督效应是吧，因为是基督在吸引一切，托住一切和引导一切，因为一切的细节这种事儿，我们别的不说，你就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你就早已经看见，原来细节可以以怎么精确的方式应验在他身上呢？这个是列出来的一部分，旧约预言是如何在耶稣身上实现的。他被欺压受苦的时候不开口，耶稣在受审判的时候没有开口，对吧？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你要注意，那之前的一些王朝刑罚罪犯主要还一般不用鞭刑，都是用棍子或直接给你砍了或怎么样，用鞭伤这个说法就本身就很特殊，但是后来罗马人上来之后，罗马人就喜欢用鞭子来惩罚，结果应验到了耶稣的身上，他是先被鞭打，后来这句叫做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研究，这个简直具体到了不能再具体了。你发现罗马士兵难道是看过剧本吗？你无法想象他看过旧约是吧，或者他看过旧约为什么要配合你呢，对吗？所以这种事在想上帝的预言多么精准，当罗马人几个人掷骰子分外衣掷骰子分里衣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在赌博在开玩笑，对吧？但是他却不知道，他自己以为是自己的自由意志带他做的决定，实际上700年前已经有神的先知说过了，这就叫做神的预定。他们杀了我的手我的脚，是不是如此呢？这就是十字架，这就是钉子，对吧？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被列在罪犯之中，左边一强盗右边一个强盗是吧，列在罪犯之中，他担当多人的罪又被罪犯代求，他是不是临终前在祈求赦免这些罪人？然后他们拿苦胆给我当食物，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这是不是你还记得拿那个牛膝草拿着海蓉蘸着醋蘸着什么递到他嘴边给他，就是这件事对吧，这也都是细节。然后主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使日头在午间落下，使地在白昼黑暗，是不是从午正到深出地黑暗约有3小时，而且你要注意那不是日时，没有日时能3个小时一直黑暗，日全时那个全时的状态也就是几十20分钟左右，对吧？所以那不是一场日时，那是一场遍地的黑暗。还有呢，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是主亲自引用的一句话，他一身的骨头连一根都不折断。当那个士兵要去把他们的腿打折的时候，因为打折之后他的腿撑不住他身体的重量，他就会迅速的就被摔跤而死。 要打耶稣的腿的时候发现没有断，不用打死了是吧，所以就不用打。而这个事情在这儿就应验了，甚至在更早的逾越节是不是就应验了，羔羊的骨头一根都不可折断。人把他与恶人同埋，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他是不是葬在那个亚利马太人叫约瑟的坟里，对吧，他是个财主。还有包括我们今天读的这个经文，路加福音十九章驴驹子，如果你不知道旧约的背景，你读这一段你就不知道在干什么。耶稣说去，有人有个驴驹子，你就跟他说我们的主要用他，那个人就会让你解开，让你带走。打个比方，就是今天谁谁谁，你去到楼下那有辆宝马，你跟那个主人说这个车我们教会要用，他就把钥匙给你，你开过来就行。你觉得这事成立吗？这什么意思？那个人有病还是你怎么了是吧？但是你发现这个事真的这么成就了。为什么这么成就？因为先知弥迦说过，你的王就是要骑着驴驹进城的。你会发现这些细节就是这么在耶稣的身上应验的，对吧？有人曾经是以不信的角度说，那是因为耶稣熟读旧约，他故意往预言方面靠。但是刚才已经说了，罗马士兵为什么要配合你呢？那个养驴驹的那个人为什么要配合你呢？他们也读过旧约吗？或者就是读过，为什么要配合你？何况没有读过，对吧？这是不成立。何况这只是一部分，实际上完全应验的有300个左右这种预言。你要感兴趣，你可以看，比如叫铁证待判，是吧？里面列举出来好多这种东西。所以我们说，人被上帝使用，这一点常常和你自己能不能意识到是没有关系的。有的时候人知道自己被上帝所用，他去做；也有的时候他在做的事情，他并不知道他在做什么，是上帝在用他做。在这个意义上，薛西斯和亚哈随鲁就是这样的。亚哈随鲁这个人，他其实跟圣经里一个士师特别像，参孙，都是人高马大，看起来英明神武，但是又荒淫好色，是吧？这样的人，他所做的很多事情，你从他的角度来看，都是一个随性的、一个任性的做法，或者是被情欲，或者是被一种暴力，或者是被情绪激动做的做法。但是他在这种不知不觉中所做的这些事情，仍然是上帝的工作，他是被动参与的。这就是我们在他们这些人的身上所对上帝的信心更加坚固的原因。即便他都不知道上帝他所做的事儿，都在配合上帝的事情啊，这就叫万事互相效力。万事互相效力的时候，他自己未必知道自己是万事，也未必知道自己干事在互相效力，对吧？很多时候他不知道，他没有这个自觉啊。爱神的人必得益处，但是到底啥叫益处，是由上帝定的。善恶，什么叫善，什么叫恶，是上帝定的。我们的盼望就在于我们可以一直忍耐等候神的时机到来。说基督是出俗的果子，因此在他身上的丝丝入扣应验的细节，你也应该知道，在我们的人生中也发生好多好多的小细节，你不见得都能够像耶稣身上应验的细节的意义一样都知道，但你凭着信可以知道那些事都有意义，都为了让我们得益处，即便看起来的是坏事。以前我就跟大家讲过一个小小的见证，有一次给方老师修电脑，一般手到病除，结果那天修了一上午没修好。那天看我本来要打算去那个旁边最后大街那个地方叫800万，想去那儿剪头，结果那天没去上剪头，后来中午就发现那个地方煤气罐爆炸，炸了8个还伤了10几个。我就在想，如果那天房小师的电脑没有坏呢，那是不是我就死到那儿了，或者至少说给你整残了，是吧？所以你看这种小细节在说神的护理，有的时候你意识得到，有的时候你还意识不到，对吧？很多事情看起来是坏事，后来发现是好事，很多貌似是好事也可能是坏事。前两天看到一个见证很感动，也是在当年纳粹德国的时期，教会一样都变地下教会了，敬拜神的人承受的压力比我们今天重100倍，是吧？ 大家偷偷摸摸心惊胆战的，有一次在一个地方聚会，牧师正准备要讲道，突然三个盖世太保纳粹士兵荷枪实弹，戴着头盔，穿着那个制服进来了，把枪一转，谁是信耶稣的？没人敢吱声。说现在我们给你们机会，你要并不是真的信徒，你现在可以离开走，既往不咎。于是大部分人就走了，毕竟害怕，马上要吃枪子了，对吧？结果大部分人都走了以后呢，这三个士兵上来跟牧师握手，说我们三个也是信徒，我们怕被人举报，所以出此下策，把那些假信徒先赶走，让你来敬拜。所以好事还是坏事，我们不知道，对吧？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想说的是，这一切的细节在耶稣的身上实现，耶稣的赎价已经付了。你要明白这一点，如果你真是信他的人，意味着这个赎价当中有赎我们的那一部分，也就是我们的永生已经得到了。换言之，我们的最终胜利已经得到了一个最安定的保障。无论你处在一场征战中，还是处在一场苦难中，你知道那最后的结局一定是光明的，是胜利的。我们只不过是在活在这个过程中啊，所以我们已经得到了天国的位置，到时候我们会在天国中和主耶稣基督一起重新回看今生发生的一切。如果你还想看的话，把你今天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都重看一遍，从第一集到最后一集，而且还得给你补充你不知道的外传、前传、后传，是吧？而且有全程耶稣基督导演音轨，是吧？在这评论，是吧？让你听着。想到这一幕，我们就会觉得今天的一切都是可以接受。所以我们说，一切的细节是在耶稣身上应验的，一切的原因是在耶稣那儿揭晓的，一切的逆转也是靠耶稣才真正实现的。所以我们想说这些细节重要，但是细节没有整个的这个真相重要。而你知道一些的真相，却不知道这些真相的意义，也没有用，因为意义比这个真相更重要，而永生又比你今生的意义更重要，最后的神的荣耀又比你的永生更重要。所以当我们把这样的次序排列清楚之后，你就会越来越更关注神的荣耀，因此你有永生，因此你能够晓得大多数事情的意义，因为你是属神的人，你参透了万事。当你先晓得了万事的意义之后，你才能明白何谓真相，然后你才能明白那些真相里的每一个细节应该放在哪一个位置，它本来应该呈现什么意义，是倒着来的啊，是倒着来的。逆袭和逆转的意思就是倒过来，倒过来才是正的，因为这是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好，所以我们说历史就是大写的耶稣基督，我们都知道英文叫做 history， 就是 his story， 对吧？他的故事就是大写的他的故事，上帝的故事，耶稣基督的故事，一切都是由于他，借着他，为了他，也指向他。所以你在这个耶稣的故事中和这个宏大的历史中，你如何找你的个人位置呢？是就看你跟他的关系是什么，你跟这个整个的计划当中你参与了什么角色，那就是我们的使命和呼召，是我们的生命和意义。对我们基督徒而言，我们的意义是在我们出生之前就被神在万事之初所预定好了的。然而对于我们自己而言，是在你人生得救的这一刻，你才开始意识到，才开始展开你的人生。所以如果你还没有被上帝拯救，大多数时候你在上帝导演的这出大戏当中，你就是扮演反派角色，除此之外没有更高意义。或者你最多像薛西斯，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扮演了一个配角，之后用完了就扔，对吧？也没有得到永生和拯救。而如果你是被上帝拯救的人， 你却对于分配给你的角色不满，直接在舞台进行的过程中出戏，甚至在那斥骂导演是吧，殴打其他的这个演员，那你叫恶福人，这比把一千两银子埋地里更加的邪恶是吧。所以人在自己的位置和自己的使命和意义，指的就是你在上帝的这一出计划中，你在耶稣基督的历史中，你占一个什么位置。我们相信上帝精确地掌控着每一件事，谁能得救，什么时候得救，最后得救的一共多少人，这一定是精确的确定的。因为我们都知道连我们的头发都数过，你就更不用说比头发更重要的那些事儿了。所以被神拯救的我们应该做什么呢？得到救恩的我们应该做些什么？这个是我们读圣经读历史，你去聚会你去敬拜最该问的问题之一。你读了这些要干什么对吧？你晓得这些历史，你晓得经上的话，你要干什么？所以刚才我们指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找到你的位置和使命。你也可能是国王，你要做国王当做的事，但是你更可能是给王读书的那个人，你把墨迹改的故事读给王听，于是你的意义在这一刻跟耶稣基督有关了对吧，跟一个犹太民族的被拯救有关了。你可能是使徒，但是你更可能是帮使徒背包的那个人，你更可能是跟保罗一起合作支帐篷的那个人，你多干点保罗可以少干一点是吧。你可能是在希腊温泉关勇猛的列奥尼达斯，但你也更可能是那个沉默的没有被记下名字的300勇士当中的一位。所以每一个人的位置不一定都是那么荣耀显赫，但是每一个人因为他在历史中的那个位置，因为他与耶稣基督的关系，他实现了神给他的目的，也就是把神给他的银两加倍的连本带利的交上。所以人生最大的意义就是和永恒有所关联，就是和基督有所关联。就像那一个古利奈人西门一样，他一生都可以讲，我曾经为我主耶稣基督背了一段十字架，这就是他跟耶稣的关系对不对。所以人生最大的意义就是去敬拜永恒的上帝，它可以是我们日常的每一周的这样的敬拜，它更应该是你每一天在每一个地方在每一个时刻以每一种方式来敬拜上帝。就像上周的神学课我们也提了，当年的这个阿波罗八号登月的时候，其中的那个飞行员大家比较熟知的是他比早步人了一大步阿姆斯特朗是吧，另外的那个飞行员叫做巴斯阿尔德里，这个巴斯呢就是地上的一个教会的长老，长老会的啊，他是一个长老，他获得了牧师的授权，他带上了这个东西上天。这东西是什么呢？是圣餐的杯和饼。所以呢他和阿姆斯特朗两个人在月球上吃了人类在外太空在月球上的第一顿饭，而且这顿饭是圣餐，他们以这个方式来敬拜上帝。就因为这一点，我相信将来的人写一个教会史或者写一个人类的宇航探索史都会把这一步记下来，不是说他们多么有荣耀，而是说他在所谓的人类一小步什么他的一小步人类一大步，在这种特别人文主义范儿之上，他有一个更高的对上帝的敬畏。他知道宇航事业和登月若不能跟上帝有所关联，若不能荣耀上帝就毫无意义，如果能够荣耀上帝，这件事会被神祝福，这个人会被神祝福，甚至这个国也会被神祝福。他的国有没有被祝福，你自己可以评判对吧，你可以了解。所以我们说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依靠上帝的恩典逆转了罪恶逆袭了魔鬼的人。 而这种征战不是由多么浩大恢宏的叙事完成，往往就取决于一个的细节，细到不能再细的细节，细到就是你今天想要去哪儿吃一顿饭，你今天发了怎么样一条微信，你要跟谁说这么一段话，你是不是如常来教会来聚会，就是这些很小很小的细节，最终汇总出来呈现出一个伟大的意义，是那与耶稣有关的意义，是那个福音在你身上活化出来的意义。所以只有这样的人，他意识到这一点，他参与到历史进程，他参与到福音中，他参与到上帝的荣耀的计划中，他才是见证了福音的大能，也见证了上帝的荣耀。圣愿我们中的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够成为这样的人。让我们来低头祷告。主，我们就求你使我们从此有一双从你的圣灵赐下的属灵的眼睛，让我们可以看透我们生活中身边发生的每一个细节，让我们不再认为所有的这些事情都是无意义的，让我们去默想，主啊，你带我们所走的路，你引导我们所处的环境，你引领我们所认识的每一个人，所经历的每一件事，主啊，这一切究竟是要如何为荣耀你而行，他们应该如何组织起来，如何的组合成一个与福音有关的故事，如何能够来变成一个与上帝的荣耀有关联的事件。主啊，我们的人生该如何被你重整，就像你重整了希腊人、波斯人，就像你重整那马槽中的干草一样，该如何被你重整。主啊，求你能够使我们的心破碎，使我们的灵喜乐，让我们预备好自己，不再去执着于自己的想法和意念，让我们甘心被你所用，被你塑造。主啊，愿你这出熟的果子身上发生的一切，也在我们这属你的人身上发生。这样的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们来读圣经的经文。